软硬实力皆遭重创，疫情或成中国崛起的拐点。这个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呢，重创了习近平领导下的中国。中共面临八九年六四事件以来前所未有的一个危机，武汉封城已经超过一个月。 疫情防控仍不见顶，全国包括北上广深在内的八十多个实施封闭式管理的城市陷入了防疫和复工的两难境地。国际经济学界估计，中国第一季度可能出现负增长。另一方面，中共专制集权治理模式的弊端在疫情的爆发扩散，以及防控过程中暴露无遗，那就进一步损害到政府的公信力。习近平津津乐道的所谓四个自信，受到严重挑战。中共大力倡导的中国智慧和中国模式，在国际社会濒临破产，大灾过后必有凶年。中共软硬实力接受重挫，那么这次疫情会不会成为中国崛起的一个拐点呢？
我们今天就邀请专家跟大家一起来讨论这个问题。在纽约通过视频连线加入我们访谈的是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胡先生，你好。
主持人好，张立凡先生好，听众观众朋友好。
在北京通过电话连线加入我们访谈的是历史学者、独立时评人张立凡，张先生您好。
你好，这个胡平先生和听众观众朋友好。
我们欢迎两位嘉宾呢，同时我们也欢迎听众、观众及网友朋友们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上的网上直播收看并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我们的网址是 youtube.com/VOA China， 同时我们欢迎大家拨打美国之音热线电话来参加我们节目的讨论。中国疫情迟迟不到拐点，民间舆论及海外媒体担心经济实体以及 这个它的治理模式都会遭到重创。那么40多年来中国崛起的进程，这个拐点可能会提早到来。首先，我们来看疫情给中国经济实力造成的这个损害。我们看到重庆市前市长，也就是中国政坛的一位不倒翁啊，现任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叫黄奇帆，他说就怕疫情没有了，工厂也没有了。
这可比起疫情本身更为可怕。我来请教纽约胡平先生，您如何评估这次疫情对中国实体经济的打击和损害呢？
黄奇帆的话当然是极而言之，因为一般来说，疫情对经济的影响大小，不但取决于疫情的广度和烈度，更取决于疫情的持续时间。而到现在为止呢，这个 关于这个肺炎的持续时间会有多长，因为现在还没有见顶，我们还很难以判断。不过，即便到目前为止，我们也已经看到这次疫情的广度和烈度超过了03年那次 SARS。 再说到当年03年那次的时候呢，第一，当时中国的经济还处于这个上升的阶段。另外呢，那时候中国刚刚加入 WTO， 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对外贸易正在突飞猛进。 而现在这两方面都完全不一样，经济本来就处于下行，另外呢，在这个对外贸易方面又遭受这个贸易战的打击，所以这次再加上这次疫情，那么对中国的经济、对中国的实体经济的这种影响的程度，毫无疑问会超过上次这个 SARS。
那么据现在了解情况呢，你看中国的制造业有将近1/3都受到冲击。 那很多制造业他们没法开工，因为他们也得不到原材料的供应，很多工人呢也被隔离，那另外尤其是什么旅游业呀、餐饮业啊、娱乐业啊，还零售业，包括交通运输的一些客运业，那他们影响更是直接的，甚至是致命的。那么一些中小微企业，他们受的打击就很大，他们有很多会可能会倒闭。你本来今年是 中国所谓第13五规划的这个收官之年，也是所谓要这个全面这个建成小康这么一年，而在这种情况之下呢，那毫无疑问，我想对这个都会造成很大的影响。本来中国官方估计的是今年的GDP增长率是6%，
不过现在很多一般都认为这个肯定是达不到。
嗯，
你像那个标普分析师就认为呢，恐怕会降到这个增长率恐怕会降到5%。
嗯，
会降5%。当然还有些有的会估计的更低一些，有的会稍微偏高一点点。但总的来说呢，这次对中国经济的影响，那么肯定会超过上次 SARS。
好，
由于现在还没有见顶，那么这点就尤其让人忧虑。
嗯。我在请教张立凡先生之前呢，我们先来接电话。现在有很多听众、观众朋友们，他们等候在电话线上，要求参加我们的节目。啊，我来接电话。首先是云南的沈先生啊。另外，今天接我电话和这个内容都很多，我们希望每一位啊听众、观众打电话来的时候，简明扼要地表达您的观点，啊，给别人留一些时间。首先是云南的沈先生，云南沈先生你好。
哎，你好，你好，徐波，你好，然后还有张立凡老师，还有这个胡斌老师，好。就有一个问题我特别关心，就是说，就目前的这个经济形势，因为我们这边公司已经是出台了文件，说是要扣员工工资了，因为公司压力比较大。
嗯。
那么这个一扣员工工资，肯定面临的这个员工的房贷呀、车贷呀、包括花呗啊、信用卡呀，都还不了，还不上了。我就不知道现在就是中国对这一块它有没有一定的措施或出台，然后中国会不会出现这个像美国之前的次贷危机这种形式？
嗯，
就请这个几位老师给解答一下。
好的，谢谢沈先生。我们的专家呢，在下面的节目讨论中会回答您的问题。下一位是上海的唐先生，唐先生你好。
疫情啊，不但不会成为这个中华民族崛起的这个拐点啊，反而成为中华民族啊争取生存空间的这个真正崛起的起点吧。只要这个依靠这个习主席啊，这个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这个光辉思想啊，建设新不列颠岛啊，新冠病毒啊，这个国际合作区啊，把这个国内的这个不管是疑似也好，重症也好啊，或者是治愈也好，所有的这个病人啊，都送到新不列颠岛上去。
好的。
那么这个疫情啊，很快就可以控制。
好，谢谢唐先生您的建议。下一位是吉林的刘先生，刘先生你好。
哎，你好，主持人好，两位嘉宾好。
嗯。
我想请专家解答一下，现在中国军队有没有得这个肺炎的？要是有得的，数字大概是多少？海陆军。还有一个就是，拐点没有到来。两会都推迟了，为什么民工还要这个复工呢？
嗯，
这不是要是复工的话，传染不会更大吗？
好的，那么吉林刘先生提出这个问题呢，很好，我们下面就来讨论这个问题。昨天我们看到中共总书记习近平他主持召开了叫统筹推进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的部署会议，要求全国各地有序复工复产，这已经不是习近平为核心的这个中共政治局及其常委会第一次提出这个问题了。但是《纽约时报》的分析报道认为，抗疫情还是保经济，中国恐怕难以两全。我来请教北京张立凡先生，您如何评估目前中共面临的这个进退维谷的这样一个局面呢？
觉得确实是如你所说，就是现在呢处于一个两难境地，就是说如果这个保经济，那么就必须要提前的复工复产。
嗯，
那这个呢就难免就有新的疫情扩散。实际上这些事情已经发生了，但是呢这个以此作为一个代价，如果能够保住经济，接下来就是保住这个政权，那么我觉得从这个政权的角度认为，这个有些人员的牺牲还是这个不在话下的，他们是不在乎的。啊，虽然口头上是讲要抗疫情，但真正的要保的还是保政权。但这里面呢有一个时间差，也有一场豪赌。
嗯，
要赌的就是什么呢？就是这个我们这边的这个领导人跟贵国总统通电话的时候讲的那个意思，就是说到四月份，这个随着天气变热，这个疫情就会消失。
嗯，
啊，这个呢也是这个中国现在这个一些这个熟悉传统文化的或者是中医界的人士他们的观点，就是说这个瘟疫啊，就是始于大雪，发于冬至，生于小寒，长于大寒，盛于立春。 弱于雨水，现在雨水刚过，然后呢就这个还会后面还会有变化，就衰于惊蛰，在春分前消失。所以按这个时间，就是现在他们有一个时间表，这个时间表就是3月19号到3月20号这个时候，他们认为疫情会消失。那么如果那个时候疫情消失了，然后生产也恢复了，人死的也不是算很多，那么这个政权就保住了，啊，因为这个经济还能够继续持续，它就保住了。但是现在这是一个赌博，如果这个疫情仍然得不到控制的话，那这个庆功会就可能不好开了。这本来是可以随着疫情的消失，然后宣布我们取得了这场战役的伟大胜利，这个丧事就可以当喜事办。但是呢，这个中间有很多未定之数，所以我觉得现在进退维谷就在这个地方，就是说要找出既能保政权又不丢面子啊，然后呢又能使这个政权继续和继续持续下去的这么一点时间差。谢谢。
好的，再接一通电话，河南的董先生，董先生你好。河南董先生，
我是我们，喂，你好，可以听到吗？
听到，请抓紧时间。
就是我想说的是，中国崛起的拐点现在还没有到来，因为我们看到身边还是有很多就是我们年轻人没有站出来。我觉得如果中国要发生改变的话，那么年轻人应该身先士卒，我们的知识分子应该身先士卒，像胡平先生的这样有独立思想的人物，我觉得在我们河南还是比较少的。
好的。
但是我想过一段时间，过几年，我们还是有希望的，有自由的言论之后呢，我们中国会慢慢的崛起。
好，谢谢。
真正的崛起会到来。
好，谢谢河南的董先生。给大家抓紧时间读几个网评。中国良心，他说，这次疫情如果说是中国的拐点，那也是中共政权彻底陷入了塔西佗陷阱的拐点。中国 GDP 几十年来持续高速增长，如果这算崛起，也与中共政府没有任何关系，是世界科技革命和中国人民勤劳智慧让中国崛起的。早在大清国道光25年，大清就创造了世界 GDP 32.9%的光辉业绩，难道这也归功于中共政权？在中国，只要政府不折腾，便是百姓的太平盛世。孙广谋说，中国人就是好了伤疤忘了疼，不吸取教训。如果说 SARS 后的17年让人们遗忘了可以原谅的话，这一次疫情刚刚出现了一些转机，人们便又将这一个月内发生的事情忘得一干二净。愚民韭菜们继续上班，知识分子继续明哲保身，韬光养晦，愚蠢依旧。可惜九泉之下的李文亮，这才过了多久，已经没有人记得你了。王 Ada 他说，病毒的来源还没有查到，这次瘟疫给人们带来的思考太多了，同时彻底击碎了所谓的中国梦，全世界开始反华，全世界也对中共政府有了新的认识。最关键的是，中共人民应该何去何从？是坐等下一个灾难的到来，还是从现在开始就改变这片土地，让自己活得像个人？ Peter 成他说，中国经历了这次瘟疫的大考之后会更有韧性，增强了中国处理危机的能力和经验，对于未来发生战争或应对危机都有帮助。中国更应该吸取这次教训，民主是社会稳定的基石，言论自由是中国必须的选择。好的，我们回到我们的节目讨论当中啊。在中国占有举足轻重地位的在线旅游票务平台叫携程网，他的董事局主席叫梁建章。这位先生警告说，如果国家因为采取紧急卫生措施而变得更穷的话，其结果对于公众健康的损害可能会超过病毒本身。 中国国内的官媒我们也看到也在警告，鉴于中国厂商由于疫情原因出现的这个推迟供货导致的国际供应链断裂等现象呢，中国制造已经进入了生死时速。我来请教胡先生，由于这些警告呢来自中国工商界人士和中国官方媒体，所以似乎呢不像是具有民族主义情感的那些中国官媒所说的危言耸听，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我想他工商业人士和官方媒体发出这样的警告，反映出来的还是到底是抗疫情还是保经济这么一个两难的问题。
嗯，
只不过呢他们从自己的角度出发更关心的是抗疫情会影响保经济啊，另外梁建章还谈到过度的抗疫会影响公众，也会影响公众的健康。当然这种说法也不是完全没有，也不是没有道理。你只要看一看在湖北，尤其是在武汉，在抗疫的名义下那么多粗暴的野蛮的行为，那就可想而知了。嗯，那么这里的一个关键问题就是，你尽管从保经济的角度出发，那这个应该是尽早复工等等，可是确实由于这个疫情的情况仍然不明朗，你这么做的风险非常大。你看就在今天几小时之前，武汉这个防疫指挥部还宣布这个有条件的开放外地人出城，可是三小时之后他又收回成命，他又宣布这个无效。你看仅仅三个小时就这么出尔反尔，自相矛盾，这就表明了他这个有关方面他们自己在这方面的这个左右为难。
嗯，
另外你就看昨天刚才张立凡先生也提到的那个电话会议，在北京主场，你看台上那七个常委，倒都没戴口罩，台下的那些人呢，个个都戴着口罩。
嗯，
你说当然道理也很简单了，这个台上这七个常委，他们是一直在经各种严格的检测，而且他们的生活一举一动都受到最好的防护。
嗯，
所以他们可以担保他们没有传染的病，可是底下那么多与会的人，你就很难说了啊。所以他就会采取这么一种很奇怪的一种措施，上头的人不戴口罩，下面的人通通戴口罩。
嗯，
这都反映出他这个疫情呢，他很难做出判断。尤其这次这个病毒，据说它潜伏时期又特别长，而且它好了之后还可能又复发，而且还会有这种无症候的这个传染。这么一来呢，就使得这个一个所谓看不见的敌人在那儿，不断的在你这个徘徊在你的上空，所以造成这么一种紧张的气氛。这就使得我想当局他就怎么做他都感到很为难。那么从现在情况看起来呢，从两会推迟这个决定看起来，至少现在多数人的看法还是倾向于要把抗疫情这件事情放在更重要的位置上。否则你前功尽弃，那后果可会更严重。
好的，那么这一次疫情我们看到呢，是在中国经济增速下行、美中贸易战中方被迫做出许多让步的情况下这个发生的，可谓是祸不单行。我来请教张先生，中国经济连续高速增长的大约有40年，已经处于强弩之末，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那么贸易战和疫情的双重打击会不会让中国经济增长出现一个拐点？那么一旦出现，会对中国社会发展和稳定有什么影响呢？
现在这个中国经济呢，一直是依靠这个中国制造，也就是依靠这个中国通过这个WTO 向世界各国提供这个产品这么一种这个生产链。那么如果说由于疫情的影响，然后再加上你刚才说的美中贸易战的这种压力之下，那么中国的经济还能不能够支撑？因为本来已经是在中美贸易战这个问题上已经遭受了重创，那么接下来如果这个疫情继续持续，而且这个很多的外国公司企业会撤出中国，那么中国可能就不再成为一个投资热点。那在这种情况下，这个倒闭潮啊，这个就会出现，实际上现在已经出现了。 那么再有就是刚才也有这个听友所提到的这个就业的问题，因为企业发不出钱来了，发不出工资来，那就这个一个是很多的信贷不能够偿还，房贷不能够持续，那么这个后面就会有一系列的社会动荡出现，特别是大规模的失业出现的时候，那很可能就会出现一个经济上的拐点。那过去呢，中共可能认为这个我们是世界第二，我们的中国制造其实已经成了这个基本上是一个世界老大的这个状态，世界工厂是我们的。但是现在你看这个工厂的地位也在转移，有很多的在此前几年由于这个工资和劳动成本这些上涨，所以导致一些企业已经移出中国去了，比如越南这样的国家。哎，那么接下来是不是企业还会再接下来再外逃，资本继续外逃？那这种情况我觉得对中共的执政地位来讲是非常不利的，特别是这次疫情之后普遍的就是产生了一种对政府的不信任甚至是敌对的这种情绪。
嗯
啊，也就是刚才也有我这个听友讲的陷入塔西托陷阱了。塔西托陷阱什么意思？就是不管你政府讲的是对的是真的还是错的是假的，这个老百姓因为你过去的撒谎，所以以后的话他一概不信任。
嗯，
那这种我觉得就是这个政府公信力的崩塌，实际上会最终导致就是执政地位的崩塌。
嗯，
所以这个呢我觉得有可能不仅是中国经济的拐点，而且是中国政治的拐点。
好的，
谢谢。
好的，我们现在再来抓紧时间接电话。啊，北京的李先生，李先生你好。
啊，你好，能听得到吧？现在北京的网络不是特别的好啊，
非常清楚，李先生非常清楚。请讲。
啊，我要表达的呢，拐点不拐点的这个不是问题，这个肯定是拐点，只不过现在应该是速度到底有多快。
嗯。
中共一直讲他的这个经济是他的这个执政的这个基础。那么现在这个经济，你可以看得到，第一，你在不要说在这个，就等于说是你在国内在国外，你这个政府他的这个公信力已经基本上等于负数了，不没有人再相信你们说的话，啊，他们说的话基本上很大的程度上，我们有的时候都当作一种乐子或者是一种反向信号来听。这是一个，第二一个就是以现在，你现在中共上层就是庙堂里面，他们自己，你看他们这最近发的这个这所有的这个新闻里面报的这些通稿，都是自相矛盾的，可见他们上面都是一片混乱。
嗯，
所以说我现在觉得啊，这个谈拐点不拐点，这个已经不是，这是一个很明显的，就是很明显的了，就是拐点。其实从中美贸易战的时候就已经开始出现拐点了。
嗯，好的，谢谢北京的，
只不过
谢谢北京的李先生，啊，上海的王先生，上海王先生你好。
哎，你好。
嗯，
拐点早就出现了，是迟早出现的。对于经济的发展来说，它是需要，我觉得是需要两个环节。第一个是公平的市场竞争，中国没有，中共它是独裁制的，很多东西都是政府参与的，所以说没有一个公平的竞争环境。第二个，没有一个好的国际环境，中美贸易，中美制，美国对中国的制裁，这是两个。但是第二点就是刚刚说的是民间，但是对于中共来说，中共永远都是有钱的，因为他们是独裁者，因为有庞大的一个人口的基数，中共的高等他领导他们永远都是有钱的。
好，
那么第三点我想说一下，
第三点
怎样去我们谈的疫情都是白谈，我觉得应该相信科学。怎么样相信科学？我们所谈论的疫情都不了解，我们应该让国际上最权威的专家进来分析一下这个疾病可不可以控。如果说确定这个疾病像流感一样不可以控，那么就索性开放市场，让如果说觉得可控，应该去放弃经济，好好的战胜疫情。好，就这样。
好的，谢谢上海这位先生啊。我们现在时间已经剩下不多了，我们来请两位专家做一个结论吧。就是综上所述呢，鉴于中国经济景气寒冬已经来临了，那么中国体制弊端在这一次疫情中又暴露无遗，中国崛起的拐点是不是已经或者即将来临呢？我请两位专家每一位用半分钟发表一个结论吧。胡先生首先。
中国模式这个拐点是否到来，他现在说恐怕还为时尚早，他还取决于下一步各方面的这个博弈。但显而易见，这次这个疫情充分的暴露出现行体制的这个弊病，尤其是暴露出定于一尊所造成的这个危害。那么如果在这方面能够有所改进，我想他才可能使中国的这个情况走上正轨。否则的话，倘若相反，通过这个事情反而强化了这个集权的专制，强化了一尊的这个地位，那就只会给中国造成更大的灾难。
好的，谢谢胡先生。张先生。
权力不受监督，所以这个一党专政很容易走向个人独裁。所以这个中共这个举国体制之弊，就是决策者不拍板，所有人都报喜不报忧，决策者犯错误，整个体系都跟着错。所以这个所谓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就会成为一句笑话。谢谢。
好的，我们今天时事大家谈讨论呢，到这里就结束了。时间关系，我们不能一一宣读网友们的所有评论，以及回答网友们提出的所有问题。我们感谢张立凡和胡平两位先生参加我们的节目。我们时事大家谈是一个自由的论坛，嘉宾、听众、观众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明天时事大家谈关注热点话题：防疫优先、政局动荡、中共罕见推迟两会背后原因何在？此外，也请关注我们的美国观察节目。我是许波，我们下次节目再会。